这是美好的诗歌。既耶稣住在我心中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我不知道你刚才唱听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住在我心中里面的改变？感谢主，今天我的题目啊是能够打上了。一生何求？这首歌里面所说的，我们要讲的不是理论，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改变。我们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经历过耶稣在我们心里面的改变啊。还我没有分享以前，我请一位弟兄要做他的见证，见证他如何经历主的带领，特别在移民澳洲以后，他找工作上经历主的恩典。所以我想请啊林玉成弟兄现在做一个见证。
感谢主，这个礼拜二的时候，礼拜二晚上，弟兄打电话给我，晚上的时候，那说希望借着这个主日，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在主面前蒙恩的经历。我当下就答应，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享受神的恩典，好不容易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那是多好啊！就是当下就答应了。但是呢，也过了不久就开始后悔了，因为我一直想说，哇，主恩好多啊，讲不完，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在想，结果晚上就失眠了，那失眠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出现，说你想够了没有？啊，那个声音一出来呢，我里面马上有一个悔改。我就知道啊，我这个人啊又落在我自己肉体的里面，哎呀，这个怎么讲，这个怎么讲。但是呢，我在想那些事情的时候呢，我把主忘掉了，我把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忘记了。但是呢，当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呢，哎，很奇怪的，我里面那个平安就来了，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回到他面前与他交通的时候，我好好的问他说，什么是我该讲的，什么是我该做的。结果呢后半夜就睡得很好，然后呢我也是照样的工作。但是呢，就在后来的那几天里面，叫我这个人再回到神面前，好好的再回想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啊，我就发觉说啊，真好，就叫借着这样的事情呢，叫我再回到与他的交通中，也借着这样的交通，叫我这个一生糊涂的人啊，再慢慢清楚到底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是什么。我今年我是十岁的时候我就受浸了，我就知道啊耶稣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大致上把我的一生就到现在为止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大概十岁，就是我认识主之后，一直到大概24、25岁。那是一个等于是说，一般我们都是在学生哦，到大学毕业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这个在台湾需要去服役，要这个就是当兵，然后这个就职，然后这个结婚，然后移民，这是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到了澳洲来的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学习阶段呢，不单单就在世上的事情，我们有做一个学习。我也是在教会中长大。我也在我那个教会里面，我是觉得就着圣经来说，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所以很多的这个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教导，哎，我这个里面啊，都坐在里面。但是呢，我不是一个好学的人哦，所以那个东西就是等于是很自然的，就因为小时候去主日学，这个到了大学时候也去服侍，所以呢，那些东西啊，就是哎，就在里面，我就以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就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就后来呢，就是当我在大学的，就是开始要当兵做事结婚的，就是这段期间，我记得我去当兵的时候，有一个下雨天，我在一个公车站，就看到一只这个赖皮的狗 身体淋得湿湿的，没有毛，然后全身又掉的那个东西，我马上里面一个反应，政府没有做好事，怎么像这种狗早就应该就要抓起来去管制，或者是这个人道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到这些东西。但突然我看到一群几个在工厂工作的女工，到一个 shopping， 到一个这个小店买的东西给那个狗吃。我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里面突然有一个问题，就说这是怎么，我是怎么回事？就是我是怎么回事？我自己觉得那时候刚开始，我觉得我还是个基督徒，但是我的思想怎么是这样？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坏了。第二个事情是在当兵的时候呢，因为雨天啊什么东西的，有一次我在穿鞋的时候，鞋子里面一只大蜈蚣就咬了我的脚，然后我就被送到这个医护站去。就那个医护的这个在医护的那个是比我官阶，比就是说以阶在军队中阶级来讲是比我高的。他看到了之后就拿着刀子在我那两个那个咬的伤口上面划破血，然后我本来想就他就只是挤一挤就好了，就没想到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就一个嘴就靠在我的脚上去帮我把那个想办法把血吸出来。那是我第二次的 shocking， 第二次的震撼。我平常我很看不起他的，他说教育没有我好，平常的这个言行没有我好。我说他竟然做，就是他就着外面的这个职位来说，他也职位比我高，但是他却做了这件事情在我身上。他跟我里面就发觉对我自己有许多许多的问号。然后也因着后来的就业，我就发觉哎，我就读了一些有关于思想哲学的书，我也去，因为我喜欢唱歌，所以我也就是去涉猎一些东西，我就发觉说哎，好像在世界上我也可以找到在原来在教会有的那种感觉。我读一篇很好的文章，读一篇很好的诗，我也会感动的流泪。但是就是说我里面开始有一片的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直到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我移民到澳洲。我也把在澳洲的时间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神把我恢复到他的面前去。其实我在当兵之后，也因着大概也是因着发生的这么多的事情，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但是呢，也借着我移民的关系，第一个时期就是主把我的恢复到神家里面的第一步，就是恢复期，就是我第一次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第一次的失业。我第一次的失业是因为我要移民，就放下所有的东西到这边来。但移民我自己信心满满，我大学成绩很好，我做事我。到后来有自己跟人家合伙开的公司，但是不管是怎么说，我后来必须要把那些放掉，到这边来，我自己信心满满，在这边以我凭我的一身本事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就在这来了之后两年，所有的积蓄花光，找不到一个工作。那也就是在这种绝境之中，神却把他的恩典借着这样的绝境坐在我的身上，找到了一个工作，不应该有的工作。那个公司原来没有这个职位，他也不需要这个职位，因为他也准备要把公司结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但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得到了一个工作，在那工作上待了六年。也就是在这六年之间，就是这几年之间，我那个外邦太太就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娶的是一个外邦女子， 他就在这段期间之内认识了神。所以呢，神就叫我的一个家就回到他的恩手中。虽然我们外面的难处并没有离开我工作，但是呢，却我慢慢见识到我原来所以为我知道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慢慢的也学习又回到教会中，慢慢的来开始重新再读我的圣经。哎，我就觉得就在这个恢复的阶段，我真的是感觉到我不是一个有一心愿意寻求神的人，但是神却不放弃我这样的人，能用他的慈神爱所用尽办法把我带到他的面前去。不单单的是将我带到他的面前去，用他也把我的太太借着一个福音的聚会叫我这个家成为一个愿意相信神的家。结果好景不长，我的工作在6年之后又没有了，因为那个工厂没了，工厂要卖到中国去。我又有2年找不到工作，但是在这找工作的期间呢，我发觉我的心情不一样，没有原来的那种的焦急，但我只知道我要等神，我要等神。但是直到有一天，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下去了，我说神啊，你要我等你多久？我知道你会给我，但是你要我等多久？但是里面也是一样，有一个很奇妙的声音说，是我在等你还是你在等我？啊，我就发觉说，哎呀，主啊，我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去。我说是啊，我如果没有准备好，你怎么给我呢？所以当下呢，我这个心啊就又回转，被转到神的面前去。那个心，我原来把他所给我的工作当做我的把握。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感谢他，这个工作是你给的，但是慢慢的我觉得那个工作成为我的把握，叫我这个人的眼目呢就转离开神了。但是也借着这次的找工作，就这次的失业，就是说工作没有了，哎，神就叫我把我这个人再带回到他的面前去。哎，也就借着这样呢，就把我一个人，但不单单给我，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把我活生生的把我的从我的这个我爱我的家，把我的从这边的家呢，我必须要到上海去工作。我在这样的期间呢，当然因着这样呢，我其实我的家也在慢慢的学习怎么样把这个家活在教会中。在我去上海的5年，也是两边，一个是家里有很多的难处，我跟太太分开了，但是呢，却也借此经历到弟兄姊妹教会怎么样的，神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如何的帮助我们度过这段的时间，但也帮助我怎么样的把神的恩典借着在上海的服事跟弟兄姊妹彼此的有建造。不单如此，就我天然的人里面，我知道我原来的教会有很多我们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枝枝节节，有一些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异端啦，或者这个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呢，很奇怪的，神叫我回去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必须要回到我原来的教会去，就原来的教会。那他们在教导上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太适合的地方，我也觉得不太适合的地方，我甚至觉得说我根本不要回去那个教会的地方。但是呢，我神却把我摆在那里，那也就是借着这样呢，就叫我这个人在神面前伏在他的手下，不是接受教导的问题，而是说我这个人处在哪里的问题。当我这个人保持了跟神的有神的交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跟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并没有问题。就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叫我知道怎么样的与弟兄姊妹跟我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我原来不去去，我原来是专针对这个某一种的弟兄姊妹，但是呢，却借着在上海期间，叫我并没有选择 就叫我知道，因为神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到最后来五年结束之后，也是因为某些关系我必须要回来。我回来之后呢，我在上海的工作，就的外面来说是蛮好的，哦，就是说，哎，我是一个是老板下面的一个人，工厂有最多的时候大概有800个人，那我是处理有关于这个新产品开发、品管、这个所谓的 PR 叫做公关，还有处理股东之间的问题，但是呢。我回来之后，就是那个工作，因为老板的这个整个公司结构的改变，另外也是我个人家里面的因素，我觉得我不能够继续，不能够再待在上海，我真的是非常的想家，所以神也按照他的恩典把我摆回来，也就是借着摆回来的时候，我是觉得神给我经历一个，就我是觉得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是神给我一个叫我这个人。在恢复之后有一个建造，就将我这个人建造在他的家中。那接下来的我是觉得当我在这一次再回到澳洲跟家人团聚之后，我觉得那是神给我一个成全的期间，就是叫我这个人，我现在在 nursing home 做事，我是一个就是 nursing home 的最就是在老人院是一个最基层的一个职员，我每天早上要去服侍，大概服侍那些这个年长的一些资深的这个 citizen， 我自己都不觉得我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但是我现在每天上班，其实都满带着喜乐去的，因为我是觉得，真的是觉得我回到那个那之后，我觉得就好像回到我的家里一样，因为在那里我看到。我自觉得每一天，我身体并不好，我膝盖不行，我每天做到我的 physically 我是非常的累的，但是也就是借着这样子，叫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谢主，我说主啊，谢谢你给我一天的力量，也求你给我一天的力量，叫我能够在工作上好好的把你服侍给我身边的人。我就是觉得就是在每天带着喜乐的心，但是也神也借着我们的所作，就叫那些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的反应成为我们的安慰。哦，所以当然就是我原来在聚会的地方也出了一些事情，也就是借着我这第二次回来，就叫我也认识了新的弟兄姊妹。我是觉得也是借着这样，我是觉得真的是，若不是神已经为我预备好所有的工作，我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其实每次聚会我都很喜乐，我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坐在下面，我都有点真的想要跳起来。我觉得有神真好。不要像我浪费了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以为我已经有了。其实我们有的是那个上好的，是那个不受限制的，是那个喜乐的。八万我们都能够回头看看我们的自己，我们常常唱诗歌，我们可以很喜乐。但是回顾看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沮丧。哦，来到教会好像是一个充电。那我真的巴望，真的有一天神能够带领我们，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与神同在的那个生活。其实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其实救恩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借着神的宝血洗干净，带到他的面前去。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停在那边了，就好像。这个我说的早上这个礼拜二的事情一样，一通电话给我，我马上就离开神了，就回到自己里面，就叫我那个烦恼都通通跑上来。但是有一条最捷径的路，就当我们回转向神， 回到那个诗人的宝座前的时候，我是觉得从他那里来的平安就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别的东西，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我们所有的神已经给我们了，就借着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好好的警醒的每天活在他的面前，活在他的交通中，就叫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生活每一点每一滴都是他的恩典，就叫我们做一个喜乐的人。我们脸上带着笑容，我们里面有喜乐，人家才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因为他是喜乐的，他该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巴望神的恩典坐在我们身上，叫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也借着他生命的成长，叫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叫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流出来，能够流到我们身边周围的人去，叫我们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在那里有喜乐平安，在那里有永远的生命。感谢主。
谢谢林弟兄给我们的分享。我想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有不同的带领，但是要证明一件事情，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今天的题目是一生何求，请问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的一生何求，或者说你究竟愿意你怎么样过你的一生？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好觉得很好听的，我想大家都懂了，就是说小的时候我问妈妈我长大以后会像怎么样，她妈妈就说其实我不能告诉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我不懂中文，因为现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I ask my mother what I will be， 那个时候厉害啊。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会不会美丽？会不会漂亮？妈妈就说 Hey Sarah， 她的名字叫 Hey Sarah，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就是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我 不知道怎么样，看看以后的遭遇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是很流行的，从小就有这个观念了，我不知道 看以后的发展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我每一个人曾经都问这个问题，我的一生要怎么样过啊？虽然今天不是全福音的聚会，如果你还没接受主耶稣的话，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聚会完以后你能跟我一样，跟许多这里的基督徒一样，感谢神耶稣进了我的心，这个跟我过去的一路走的途径完全不同。但是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话，我要挑战，那究竟耶稣如果已经在你的心里面，那你的下一半人生你要求什么？不是单单过去了感谢神的罪得赦免，你的一生何求？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很熟的弟兄，他是一个医生，那个整容科的医生，跟他谈话的时候我问他怎么样，他也问我怎么样，他里面有点不开心。我说问为什么，他说他的老板或者他的同事了，那个比较管理的，最近患了癌症，他是医生，是专科医生，记得患了癌症。因为他是医生，好奇妙奇妙的，医生不听医生话的，医生以为自己会懂的啊，总是觉得啊、哦、这个就是那个脑袋里面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遵那个癌症科医生给他的指示，他不是癌症科嘛，所以吃药也不准确，总是觉得没问题我就可以就照常的生活，所以越来越糟糕啊，又发烧又发炎，那个 septicemia 是很严重的呢。大家都知道不简单啊，如果你有癌症的话你真的要好好的处理，你不能以为没事的，以后就没事了。他的人生其实是逃避，他要逃避我不会死的，我是医生，我救了那么多人，我怎么会死，这样的情形。 那个弟兄就跟他也曾经传福音，但是很难跟他再进一步的传福音。人是蛮好的，是一个好的道德，那个好的有义德的医生。这前几天有收到现在我们的微信啊 WhatsApp 是很好的，有个弟兄也从香港给我一个信息，要我为他祷告。他说我过一段时间我要传福音，为什么？他的题目叫盼望在乎你以后就是告诉我，原来最近香港过去18个月总共有60多位年轻人自杀，60个，过去一个礼拜又死了2个，都是17岁大概学生就自杀，没有盼望，没有目标，很难找到究竟我活在地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里面就很焦急，怎么样去帮助这一批年轻人。其实真的，如果你没有永恒在你里面，你实在是没有方向，没有任何的道理能满足你说这个就是我生命的标杆。今天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无论你是信耶稣的还是没信耶稣的，一生何求？我愿意用圣经两个人物我们一同来分享，从约翰福音里面两个人物来分享首先我们要明白，约翰福音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福音，它跟马太马可路加有一点不同。马太马可路加是主要是我们的 Synoptic Gospel， 把主耶稣的一生他所做的事情用他传的道来表明他的职事。但是约翰福音很特别的两个目的，其实在第一章20章约翰已经告诉我们他整卷书的目的是什么。那我打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还有20章31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福度圣之的荣光。那这个是第一章里面约翰已经把他整本约翰福音的目的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物，他是道成为肉身。道是神，道就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个创造者。但是有一天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到的，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不能接触的，有一天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那个 flesh， 我们的好像肉体能摸能听能见的，而且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能够轻轻的跟他有相交，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把恩典把真理显明给我们听，而且约翰他做见证，整本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见证，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拣选福音书也好，那个其他书也好，你要把心愿明白的话，我很建议你把约翰福音第一章背下来，你越默想越去祷告的时候，你就明白整个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光照。好，我们一同读下一节好吗？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叫你们显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名得生命。约翰也把他的目标在最后记下来，为什么把整本约翰福音记下来？就是要我们很简单认识耶稣是谁。耶稣他就是基督，而且 是神的儿子，就好像第一章十七节说的父独生子，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以后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个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要明白的。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神迹，很多的人物，约翰记下来，就让我们借着耶稣跟这几个人物接触的时候，明白他如何是道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就是要明白他是基督，神的儿子，而且相信接受他，能够认他的名，因他的名得生命。啊，现在我们用两个人物来看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记到一个官叫尼哥底母，还有第四章说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比较长，好吧？第三章的一同来读，好吧？我们弟兄读第一节到，然后啊，弟兄姐妹们各自来读，把这个故事很快的读一遍，好吗？啊，第七节开始，第一节开始 ，sorry，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弟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姐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灵，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暂时读到这里，这个故事已经很清楚的把背景告诉我们。我们回到那个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叫尼哥底母，他晚上是犹太人的官，晚上夜间来见耶稣。那个背景，什么叫犹太人的官，什么叫法利赛人，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人，他是一个道德非常高的人，而且相信也是很富有的。以后我们都记得他的历史，他怎么样去为主预备，能够在公会里面有话说的。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背景，圣殿已经没有了，落在罗马政府的掌权里面，但是人是蛮多的，罗马政府就随他们有自己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管理呢就叫公会，圣经里面常常说到公会的人，那个 Sanhedrin， 整个公会有70个人，就是70个人，就好像我们现在国会一样啊，你能说话的，你能带头的。那我相信这个尼哥底母呢啊，是一个70个里面的能说话的。因为以后有一次人要控告耶稣的时候，他站起来说一句：“ 大家都虽然反对他的意见，但总是给他的意见就接受了，不会再继续的控告耶稣。而且经里说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常常我们听法利赛人是好像不好的人啊，他们啊逼迫耶稣。他其实在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是不简单的。第一，他对圣经非常的熟，他把旧约许多许多特别关乎弥赛亚的预言他都读下来，他都背下来，而且非常的严谨。不只单单旧约里面的十诫啊，摩西的律法，还有那么年遗传留下来的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比方说吃饭以前要洗手啊，进门以前要洗脚，圣经里面许多的动作旧约人没有记得，就是法利赛人祖宗留下来的许多的遗传，他们都严谨的遵守。所以这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在社会地位里面已经非常的崇高。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国会啊，你要做议员的话，在澳洲在雪梨其实不太难的，你只是要有人追有人支持你就可以了。他不问你的道德怎么样，只是你需要解释你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但那个时候你要做特别在宗教的层面里面做领导的绝对不简单。所以这个人是个法利赛人，而且也是犹太人的官，不单只是法利赛人，他已经能够进到那个公会里面七十个里面做头头的一个人，他非常不得了。为什么我要说这个？问题就是虽然他外面已经很成功，已经宗教上面得到宗教界里面的称许，而且在政治里面也得着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晚上要来找耶稣，他要问究竟我能进神的国吗？我能看神的国吗？奇妙啊，如果你问那个时候的人谁能得救啊，你问犹太人那么多人，如果要我们来选的话，肯定第一就选法利赛人，他们会得救，第二就是法利赛人的头头肯定会得救，就好像有时候我们选班长啊，小的时候肯定选一个最高的啊，最长的最能说话的，肯定他是领袖。奇妙，人家是这样看他，所以把他选回那个公会的人，但是他里面知道他没有把握，所以他晚上来见耶稣。晚上他去的原因可能就是怕白天如果他找耶稣的话，其他法利赛人对他可能有意见了，你为什么找那个没有受过学问的耶稣来问。也可能不一定啊，也可能晚上他希望能够跟耶稣有一个比较单独的谈话，因为他里面真的要问这个问题，他不明白。感谢神，他带着一个空虚不明白，虽然外面已经很满足，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把整个福音告诉他。你千万不要看信这个故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他亲自的把整个旧约预言的弥赛亚的救恩告诉这位法利赛人的官。过去一直法利赛人犹太的宗教告诉他们说，你只要献祭，你只要遵行十诫外面的律法，你就能得神的喜悦，这也的确是旧约里面的教训。但是其实他里面也知道旧约里面许多的预言已经说到要等到弥赛亚来了，我们才能真的得着救恩。比方说旧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好几次几处了说到，有一天我会给你新约，如果你记得的话，而且主应许说我要给你一个心灵， 以前是实心，以后我会给你一个肉心。那这个怎么解？怎么叫肉心？怎么叫有一个心灵？怎么叫神给我们一个信约？明明神已经跟亚伯拉罕、跟起初的挪亚立了约，那以后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个新约究竟是什么？这个尼哥底母就是过不去，所以他真的要明白，要问。感谢主，主对他说话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把他整个观念改下来，不是要根据旧约的改进，再加又再加几条的律法，几条的条例，你能够进神的国。主耶稣第一句是说，你必须要重新有一个生命，从头有一个生命，一个 rebirth， 有个 born again。 哇，这个就不得了啊！不是给你另外一个制度啊，不是好像社会里面啊，资本主义不行，我们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行，我们来一个叫选举的制度啊，以后也不行，我们就怎么制度重新来试？不是，他说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必须要重生，你才能看，你才能进。我记得陈先生解释过什么叫看神的国，什么进神的国。看就是小孩子出生以后啊，其实他什么都不懂，他当时能看，而且能看着看妈妈啊。你抱着孩子的时候，他的距离，他的小孩子 baby 的那个 focus 啊，那个直角的啊，都是能看妈妈。所以出生以后你就能看，就是看妈妈啊，对妈妈的反应，妈妈的笑容。那长大以后了，你就能进，你就能走路，你就能够活在那个国的实际里面。总之就是说，耶稣明明的告诉尼哥底母，你一定要重生。所以我问你，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话，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是什么样，你可能是很有学问的，我相信在这里很多的有学问的朋友们，可能已经读大学那个已经研究生、博士、后博士，你做了很多很多，也可能你已经有一社会里面上当的地位啊，财务那个财产物业，但是你心里面你有这个把握吗？你能说我能看见神的国，我能进神的国？好像这里说在第四节第五节说到第三节，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真的要听主耶稣告诉你这个美好的福音。他说不是要你再改良你在社会的地位，你要重生。那很自然呢，他就问，那那有可能啊，你是不是开玩笑啊？他已经年纪非常不是年纪轻的，要做一个法利赛人，要做个社会的官，肯定年纪不小啊。他怎么样回到母腹里面要生出来？就算我想他是很聪明的，他下一句问题其实又问，他是没有写出来。就算我重新生下来，我最好的已经达到了是吗？其他人都没有达到我这个地位，你给我再重新来过，我可能没有这个幸运运气来达到我现在这个地步，那你叫我重生有什么好处呢？那你知道，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我，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上能够成功，虽然有你的聪明，有你的背景，但是其实许多的是机会，是吗？你有许多的学问技巧，但是没有机会的话，你又没有这个可能的成功嘛。所以他里面真的又问了，这个耶稣其实这个不行的，就算你给我重生也没有办法。感谢神，就知道他里面的问题，他就是说不是重生回到母腹里面，乃是你要从灵生从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对他来说从来没有听过， 但是其实如果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明白旧约的话，他就马上会想到，对，旧约里面神真的说，以后我会给你一个新的灵，新的生命。那我们很快的，主耶稣就亲自把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办法告诉我们。我们跳到第三章14到17节那里，他是很熟旧约的故事的。主就把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鞋，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然后16、17节，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正解进解，说到主耶稣原来有一天要在旷野里面被举起来。你没有想过这个跟旧约的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鞋跟实际上有没有关联？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百姓犯罪就被蛇咬，所以他们恨不得把这个蛇吓死，举起来就是把它吓死的意思，所以要把这个蛇举起来把它吓死。神就吩咐要摩西做一个铜蛇要举起来，有一天这个蛇真的要被举起来。原来耶稣基督有一天被举起来的时候，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有一天他成为罪就被举起来，成为咒诅，成为代死的羔羊。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望就能得救的话，今天我们信就能得救。就好像16节明明的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本来尼哥底母以为，究竟耶稣我要再做什么才能有进神的国的机会？主耶稣就告诉他，不是要你做什么，是你要信神差他的儿子，信神的独生子，好像礼物一样赐给你的时候，你接受的时候，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太宝贵，很有机会，这一段话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当然有解经界也说这个是约翰福音，约翰把他一个总结记下来。无论怎么样，如果是耶稣亲口对尼哥底母说的话，你想想他怎么样表达神的爱。他自己说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主耶稣说的话，神爱你到一个地步，我是他的独生儿子，他把我赐给你啊。哇，这个太没有办法我们用人的脑袋能够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爱。感谢神，就是这么大的爱，只要你信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尼哥底母的故事，从一个他的观念里面有知识，有钱财，有地位，有很多很多的背景，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到耶稣那里来的时候，他就明白原来他不是靠这个，而是靠相信来得救。那这里虽然没有记他到结果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的，虽然没有明明的说是基督徒，他的行为很明显他是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好，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记述的就是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的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也一同来读这个故事，我们很快的读好吗？也是弟兄一节姐妹一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姐妹 快递。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井水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解善乡，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们叫什么。话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好，我们就停在这里。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第四章。刚才我说，约翰记下来的都是一个代表性的，没有把耶稣所有的神迹记下来。记完第三章尼哥底母的跟耶稣的谈话，耶稣解释救恩信约怎么样的时候，第四章有另外一个人，耶稣跟他碰头。这个人跟第三章完全不同。刚才我说嘛，尼哥底母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又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熟悉背景的话，起初刚才已经说他要来打水是吗？第三章第一个这个妇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圣经也没有记下来。而且这里说他白天第六节月有五正的时候要来打水，就证明什么？一般来说，其实那个时候的习惯呢，打水不会一个妇人来打的，一般就是一同去打水，好像一个social gathering， 就是大家一同来打水啊聊天的。而且同耶稣跟他的说话，我们都知道他的道德其实在社会里面是完全被藐视的，是一个被排斥的妇人，不敢跟群众一同生活也不能，恐怕他会被藐视。但是奇妙的，他根本不知道他里面的需要是什么。这里说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说到 他耶稣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那个时候从耶路撒冷要回到加利利，从南回到北那里，一般来说犹太人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他兜一个圈，就好像我们塞路的时候兜一个圈，走远一点要避过撒玛利亚。但第七节说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很奇妙啊，为什么这里说要必须经过，一般都不经过的，差不多 100% 犹太人不会经过的，但是耶稣约翰说这里必须经过，就证明耶稣里面我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就是一个整个地区，在犹太人来看来说，整个地区不敬畏神，没有神的同在的地方，根本就被藐视的地方，耶稣说我必须要经过他。背景是什么？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跟犹太人本来是同一个犹太王国的，以色列王国的，是北国跟犹太南部。北国700多年前，720多年前啊，给亚述啊打了，占有了，秘掳拿走以后，大部分北国的犹太人都拿走，只剩下一些穷的犹太人留在这里。亚述国就把各地的人都劝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慢慢混起来，700多年混得很多了，语言有错了，而且那个敬拜的习惯也错了。到一个地步，你知道那个时候撒玛利亚的人怎么样？他们有读旧约，但是只是读摩西五经，其他的先知书、诗篇、箴言他们都不读，都觉得是错的。还有加上他们自己的宗教许多的做法，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杂种啊，他们是根本不值得去跟他们聊的啊。因为神也说嘛，旧约里面你又跟外邦啊分别出来嘛，所以一直就这个观念。但是感谢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且耶稣有一个 appointment， 有一个约会，要 divine appointment， 神约定的，他要从这个妇人身上显出神的救恩。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那个妇人根本我们名字也不知道，她的背景是很糟糕。耶稣说她有5个丈夫啊，你没有想过5个丈夫，而且现在有的也不是她丈夫，就证明现在是同居啊。用那个时候的我们现在的话，现在如果我们说有啊离婚、再婚、二婚、三婚，已经不能太接受了。5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行，你想到那个时候犹太的那个背景更难接受，根本没人会接触他，而且你也想他心里面的空虚是到一个什么地步。他里面以为可能这个丈夫不好，我再结婚也可不好，又再来又再来。我们都知道啊，离婚的现在那个百分比啊越来越高，而且离婚以后再离婚的又更高，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满足。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妇人来说，整个世界其实就是 broken， 就是没有希望了啊。一期、两期、三期、五期、第六期，他没有把握，就索性不结婚了，就这样子吧啊，人家藐视我。我不能跟他们一同，我就白天去打水吧，辛苦一点啊！你知道，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白天真的很热的，热得不得了啊！真的很热、很干、很燥，但是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虽然他已经迷失，他的背景是那么糟糕，耶稣来了，就把他整个人生都改变，整个方向都改变。而且呢，透过这个妇人的谈话，我们知道的背景呢，最后那一节读到，除了他自己得着这个弥赛亚，他的改变呢，去了村里面，整个村回到耶稣那里，要求耶稣跟他们住2天， 耶稣真的住了两天，而且整个村得救。这个故事非常的吸引，本来犹太不去的地方，不经过的地方，耶稣一去，好像本来黑暗的光走进去，整个光把整个黑暗都赶走。我们大家有经历过是吗？晚上你的房子很黑的时候，你只要把灯一打上，什么都光明。本来全黑暗的，整个村离开神很远很远的，除了比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宗教差得很远很远的，耶稣来了以后，这套光，只要你接受，好像我们第一章读过，光来到黑暗里，只要你接受的话，你就能得着新的生命。所以耶稣来跟他谈话的时候，本来很客气，本来就是很奇妙，你怎么会跟我说话？你没有可能啊！不仅我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更是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没有被过去的宗教社会的习惯来把神的爱拦阻。正如刚才我们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知道吗？犹太人的观念，只是犹太人能得救。但是耶稣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叫一切信他人都得永生。一切，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这个就是把整个福音救恩的耶稣基督清晰的启示出来。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个妇人很简单，刚才我们读到他说了以后你怎么知道我有五个丈夫，现在这个跟我同居的男人也不是我的丈夫，你怎么知道啊？你是先知，你真的说得很好。耶稣不停在他个人又得救啊，耶稣更要会乎他跟神的关系啊，所以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就解释了，既然你是先知，我有个很大的问题我要问你，你知道吗？我们的祖宗常常说我在这里拜，你们又说耶路撒冷拜，那当然我说我的祖宗对了是吗？你们也说你们对，那究竟谁是对呢？这个历史上的问题，宗教上的问题，没有办法妥协的问题。感谢主，主再进一步，不仅恢复他明白救恩，也恢复他敬拜神那个真意在那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很清楚很清楚的。耶稣说，时候到了，23节，无尽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就是灵和诚实要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如果今天我问你，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侍奉神，基督徒神的仆人，我们聚会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回到主耶稣这里说的，是用心灵，是我们的灵和真来拜他。感谢神，耶稣一来把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就正如25节明明的耶稣说，26节说，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以为他是一个先知，讲了一段时间以后，那弥赛亚是谁？如果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明白，就证明他也是在等待，撒玛利亚的人也是等待，有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得救。这个是耶稣第一次明明的告诉他，我就是弥赛亚。哇，这个太宝贵了。 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救主、救世主。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救世主这个名词啊，出现过两次，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第一个就是撒玛利亚人，我没有机会读，他们跟耶稣住了两天以后，就承认他是救世主。所以这个耶稣拣选去撒玛利亚的这一个段路停了两天，真的很奇妙，把这个妇人挽回，把整个村子离开神700多年的整个村又挽回，他们的人生就这样改变过来。你知道我想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另外一节，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章第8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他从会城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每次我想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真的救恩临到他，就好像临到我们一样。可能你比他好，可能你比他高尚，比他得着人的称赞，可能你更近那个尼哥底母，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以往都是在灰尘里面，在粪堆中，是神亲自的来抬举我们，提拔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与皇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你有没有这个感恩？知道今天耶稣来了以后，我们整个人生都不同。如果你没有的话，我真的希望你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无论你过去的背景是尼哥底母的背景，或者是糟糕到好像撒玛利亚妇人的背景，你让耶稣给你好像尼哥底母的解释，你要重生，有新的生命。如果你是妇人的话，你要活水，因为地上的水井水，你喝了以后还是在渴。你的关系，你以为在世界里面得到满足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永远不能满足。你要活水，你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活水，那不仅你得着满足，也在你里面永留到永生。这个是主给我的应许，给你们的应许。现在很快的，我愿意分享，就是对特别基督徒来说的。你可能以为这两个故事我很熟了，尼哥底母我很熟了，我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个妇人我当然很熟了，我已经有永生了。我再进一步，也是我今天的题目，医生和求。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在求什么？你有没有把你得着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改变你，一直的改变你？如果你说我已经得着生命，耶稣说从灵生嘛，圣灵在你里面的地位是什么？加拉太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单单靠圣灵得胜。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好吗？第5章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野气，互相嫉妒。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弟兄姐妹，你是重生得救的，你是从灵生的，那里面的生命有没有长起来？你是单单靠灵入门，你有没有靠圣灵行事？在你生活里面的表现，在你的言语态度，在你的思考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让圣灵 掌权。保罗这里很明显的把消极的，我们没有时间来读，其实他说的很清楚的，肉体的事情没有靠圣灵的，很明显的显而易见的，但是正面的圣灵界的果子也是很清楚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学习服侍主的，我们有没有把圣灵的果子显明出来？当我预备的时候，我也问自己，一生何求？过去我以为我得救了，感谢主，我不需要再求什么。他主感动我，其实我们要求。如果你熟悉尼托圣弟兄他的历史、他的见证、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神大用的仆人。现在他许多的著作、他的讲道都很帮助人。他有一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愿意跟大家来劝勉，特别弟兄姐妹。他一起服侍主的时候，以及他本来是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很特别优秀的，他读的书，他的脑袋呢，各目不忙的，不忘的。有一次年纪已经大的时候，他就很瘦，很病了很多，很劳苦。他有过去的教授在街上面碰见他，几乎认不出他来。你是尼托圣？为什么搞成这么样子啊？按你的本能，你的本事啊，你肯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定能在社会里面做一个领导，甚至乎在国家的领导层里面绝对没问题。尼托圣他也知道他实在是可以的，他的才能他绝对没有受这个影响。他常常说 这句话，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这个就是他的态度。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基督徒，你想想，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完全的救恩。我常常说，基督徒是全世界最有福的一群人。为什么？我们的过去，我们所犯的过去，大罪小罪，主说，你只要来到我这里，承认你的罪，我都赦免你。过去已经满解决了，搞定了，这样说。那我们的将来，主说，我为你预备美好的地方，是荣耀永远的天国福分。那现在主说，我今天要与你同在，我帮助你，一路引导你。所以你说基督徒你还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恐惧？还有什么挂虑？其实真的没有。我会说我们什么不都做，感谢主，我们真的为己没有需要再求什么，我们所需要的主都知道。但这里说有一个要求，如果你一生何求的话，我愿意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为主求一切，不再为我们求什么。就好像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说，6:33，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今天如果我们要求的话，特别基督徒，我们就要求他的国、他的义，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初信的弟兄来跟我交通，说他要考虑，因为工作上面要改变，如果我要到一个好的职位里面，他要求我星期天要上班，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我就很直接的告诉他，你要祷告，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跟老板说，我愿意跟你打工，跟你做，但是能不能星期天不上班？我要把我的见证告诉他。我移民十几点年以前的时候，我也有见工要打工，他也很喜欢我，但是他说，他不说每一个礼拜天要上班，要轮班，大概2-3个星期一班。那我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星期天有聚会，我能不能星期天不上班？那个老板说，你以为你是谁？星期天不用上班？我也要上班呢，我是老资格。 啊，这很明显了，是吧？很兴奋就不能得到那个职位，然后就告诉弟兄，不怕的，你相信，起码你有个胆量啊。他可能会安排，可能不安排，但是我们心里面真的要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那感谢主，我告诉弟兄，我没有打那份工，我现在还好啊，主顾念我啊，你不要担心，我不知道主怎么带领你。但是我们的态度有没有，你问自己的话，你一生何求的话，你跟世人一样吗？还是我们真的愿意求神的国、神的义？最后我把这一卷很重要的圣经一同来读好吗？灵后第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请记住，你眼能见的都是暂时的，你赞成吗？你同意吗？就算你不赞成，这个是事实，都是眼见的，都是很快要过去。但是我们顾念的，我们真的要求的，是不能看见，但是直到永远，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旨意要传到人永远。但是我们真的有这个祷告，刚才弟兄的见证，神带领他工作上的改变、生活上的改变，无论任何的改变，我们只有一个求，不为自己求什么，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为他求一切。好，让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身上的带领，每一次我们想到你如何恩待我们，从最终寻找我们，把救恩、把永生给我们，我们只能俯伏敬拜，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经历你，能够认识你。主啊，但愿你给我们这个信心。主啊，我们有余下的机会，我们愿意活着为耶稣，为我们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要求，但是愿意为着你，为着你的国、你的义，我们求一切。就安待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不白占地图，我们真的活着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